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联大会议上呼吁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做出更有力的反应。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说，在如何应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美国与中国分歧严重。克里敦促中国在联合国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都反对就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对其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媒体注意到，美国官员们在许多场合言辞抨击俄罗斯，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采取制裁措施，推卸国际责任，但是却避免直接的批评中国。是美国不再积极致力于推动联合国制裁叙利亚了呢，还是美中两国已经形成了战略默契与互信？那么这场叙利亚危机如何考验美中关系？今天呢，我们是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飞玲博士，王飞玲是通过电话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在佛罗里达州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欢迎两位。
你好。
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开始啊。在这个一年，我们好像没有连上这个曹长青先生啊。我们先请这个王飞玲教授来谈一谈。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联合国大会啊，目前是正在纽约联大正在举行啊。这如果没说错的话，这是第68届年会了。那么联合国啊，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作用啊，可以有这样的一笔。过去啊，人们经常西方社会批评这个中国的人大，说中国的人大是个橡皮图章。现在有很多人也就是在批评这个联合国的作用，说联合国到底有没有作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个橡皮图章。那么这次这个联大，这一届这个联大，当然有这个叙利亚的问题是一个举世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昨天奥巴马总统也发表了演讲，你是怎么看这一届联合国年会的？另外，你对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作用啊，到底是怎么看的？王飞玲教授。
联合国嘛，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对这个有些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呢，能够提供一个所谓的合法性，能够起到一个协调作用，能够呢让大家就是说个能够发发牢骚啊，能够交流一些意见，交流一些看法。除此之外呢，联合国大会本身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大的，因为太多的会员国，而且不管大国小国，大家都是一票，都有一票投票权。所以联合国大会本身除了这个形式上的和交流意见、发发牢骚，还有大家联谊一下，真正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它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合法性。那也就是全世界都在这里参加这种会，大家都在一起，有一个共同体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联合国大会本身有它的作用。
王教授刚刚谈到这个每一个国家有一票嘛，大家很平等哈。可是在很多事务上面，这一票可能起的作用是相反的作用啊。王教授，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比方说像这个比方说像在人权理事会上面哈，有些国家根本就是一个集权国家，它也一样有一票，反正就是让联合国效果不彰。所以在很多方面，是不是大家对联合国的这个作用也是不看好呢？或者说在某些事情上它才有可能起点作用呢？您怎么看呢？
是的，因为这就像在一个规则不是很完善的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一样，那么一人一票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能够产生最好的政策，不能做最好的决策。那么联合国也是这样，因为有些国家它内部结构完全的很不同，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人权问题，那么它现在成了人权委员会的成员，那它投票怎么投大家都能想得到，因为它并不是它老百姓来投这个票，而是它这个政府来投这个票。那么这样的国家和这个人权记录比较好的国家和这个这些国家比起来呢，他们都是一人一票的话，你就很难说哪一票更重要，哪一票更有意义。但是呢，从积极的角度说，即便把他们拉到一起来，大家能坐下来在一起能够说上话，能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从这一上说对这个国际有些规范，联合国大会呢提供一些合法性，这倒也是它的积极性作用。但是呢，不要指望它做出很多具体的实际作用来。那么联合国大会有联合国有些专门机构，比如说安理会 或者像下面一些专门机构，像国际像那个开发银行，就是所谓世界银行的，
嗯，
国际基金组织一些其他一些机构，其实还是做了不少实事的。
嗯嗯，接下来王教授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您来评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注意到，就是关于叙利亚这个化学武器危机这个问题啊，我们注意到美国官员在这一次就中国在这个危机当中所能起到的这个作用呢，对中国好像是避免着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批评。你看，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会面的时候，只是说，哎，我们中间有分歧，但是我们希望，中国呢，你要发挥积极的这样的建设性的这样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像批评俄罗斯那样是言辞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这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过去中国和俄罗斯传统上一直是和坚定的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就叙利亚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为什么现在美国并没有这样非常直接的来批评中国呢？这是说明美中关系现在在很多问题上是不是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默契，或者是达到了某种互信？
说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在外交政策上和国际问题上形成一种默契或者共性，当然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也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在目前看来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情。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在叙利亚问题上和其他一些和美国作对的问题上吧。俄国和中国是站在一起，但是呢，俄国在挑大梁，在往前冲，冲在前台，中国呢是比较韬晦一点，躲在后边。那么该投票、该行使否决权的时候，中国一样行使否决权，但是中国不去大吵大嚷，不冲到前面，那么美国就有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区别对待了，对中国就是来一个就是缓和一点这个态度上。这不代表中国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什么新的共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呢，他觉得不像俄罗斯那样，他觉得对自己直接的国家利益、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呢，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他觉得一个比较遥远，第二个就是我们邓小平讲过的话，就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们矮个子在后面站着没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中国呢，就是不是说出头露面太多。也不是强的很多，虽然说你要看看中国的那个媒体的话，官方媒体的话，那个言论的言辞的激烈和俄罗斯的言论也差不多，但是呢，中国官方比较低调一点，那么美国就想，那么不一定要一样的批评了，就是比较缓和一点。我觉得在叙利亚问题上，中俄是站在一起的。
好，接下来导播告诉我，这个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这个视频已经接好了。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长青来谈一下，刚才王教授已经谈了一些他的看法，就是我们谈到这个联合国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这联合国这每年一次的这个年会啊，现在这是第68届年会了。那么对联合国有很多批评，就说联合国在国际事务当中起不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像那个人们批评中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一样。你是怎么看这个联合国的作用的？另外这一届年会，那么因为有这个叙利亚问题，奥巴马总统昨天也发表了演讲，你是怎么看的？长青，
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这个联合国作用，其实联合国在过去这一年，在刚成立的时候，在这个朝鲜战争等等问题上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在过去这些年，联合国越来越倾向一个官僚机构，跟中国民众说的比较相像，比较像中国的人大橡皮图章，不解决根本问题。我们看这次68届联大的话，你说这个伊朗总统讲话、奥巴马总统讲话，还是谈一些空泛的问题，没有实质性的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这个机构本身就存在问题，它不是个全是民主国家参与的，是很多独裁国家也是联合国成员，包括原来独裁的利比亚曾经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主任这个国家那简直荒唐透顶的，说这种情况下这基本是个扯皮的机构，不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恰恰需要美国自由世界的领袖在起一个领导的作用。但是昨天奥巴马的讲话，我觉得给我是感觉很失望的，还是很软弱的，发出一个示弱的信号。因为叙利亚已经用毒气杀害了平民1500人，3600人躺在医院，其中1500人有400多名儿童。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采取措施，不捍卫人道原则的话，还在联合国这样讲来讲去，有什么作用呢？包括今天说 最大的要求就是要求他这个生化武器毒气交出来。那交出来怎么能解决问题呢？今天就像说有个人杀人了，你杀完人了把武器交出就行了吗？那今天如果这400多个孩子，有两个孩子是奥巴马的两个女儿也被毒气杀死了，奥巴马还说你把毒气交出就可以了吗？怎么可以？这什么逻辑呢？说今天奥巴马在联合国这个讲话完全是软弱的，发出个示弱的信号，所以那个伊朗的新的总统才在联合国敢于说啊，我们还是要发展核子武器，我们用于民用。那跟原来的伊朗总统是一个调子啊，虽然口气软了，但还是要坚持发展核子武器。什么民用啊？他根本没有监督制约情况下，随时就会转着军事用途啊，可能威胁以色列，威胁中东安全，全世界安全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合国机构基本是还是一个扯皮的机构，官僚的机构，不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嗯，对。
虽然今年那联合国会议说伊朗啊和叙利亚是主要焦点了，但是这两个焦点我感觉不会有根本性的解决。
对，刚刚曹轩谈到了，就是他对于这个美国在联合国上奥巴马总统讲话，他感到很失望哈，因为对于化学武器的这个声明并不是那么强硬。但是我们现在回过来谈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讲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美中关系啊。那当然了，这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可是奥巴马总统也去了哈。那么相较之下，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不去呢？这是表示说他们对于这个联合国没有那么重视呢，还是说对于这次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讨论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借这个机会来再出席一次呢？曹先生，怎么看呢？
我觉得也不是说中国不重视，中国历来是重视联合国这个讲坛的，包括中国前任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过讲话，中国当然是重视的。这次这个习近平没来有很多技术性原因，第一个他已经正式访问美国了，跟奥巴马总统面对面的交谈过、会谈过、会晤过；再一个在不久前的全球20国高峰会议上也见到了奥巴马总统，也交谈过、交流过意见，包括对叙利亚的问题。那这次的话觉得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技术性可能这是一个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还是刚才那位王教授说的，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跟美国直接对抗，那中国就躲在后面了，给这个俄罗斯这个敲边鼓，没有必要走到前台跟美国对抗。而且中美之间有庞大的经济交往，在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新高，5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听众朋友是个多大数字？美国的军费开支全球第一，是排在之后的10个国家的总和，才是一年6000-7000亿美元。而中美之间一年的经贸额就是5000亿美元，说这也是很大一个，中国不愿意跟美国直接对抗。那所以说这次习近平没有到联合国，所以派这个王毅参加，我觉得可能有这个战略意图。
嗯，好，接下来我就请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来谈一下。刚才长青谈了一下他对就是这一次联合国联大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来，而是派了这个外长来了。那么传统上刚才曹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传统上中国是比较注意在联合国这种国际场合上来展现自己的这个声音的啊。那为什么这次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呢？你同意刚才长青的分析吗？
他是这样，就是中国领导人呢，从这个邓小平以后，也是经常把联合国做一个讲坛，来发表一些演讲啊，这样就是把联合国大会啊做一个讲坛。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发发牢骚，交流交流意见，交交朋友。但是并不是每一届大会都有中国最高领导人来参加。通常的做法，其实中国领导人是不来参加的。只不过大概隔这么几年有可能会来一趟，所以在习近平的5年任期甚至于10年任期，他估计是会来一次，至少会来这么一两次的，但不会是每次都来。所以这次王毅的出席呢，倒还是正常的安排，并不是很特殊的安排，就是通常也都是这样。那么美国为什么总统要去？因为美国是作为地主了，所以美国总统一般每次联大就是大会都会去一下，就露个面。但真正经常在那里盯着的，还就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有时候会国务卿去一下，那主要就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而已。虽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内阁部长级的，但也就是仅此而已。就是总统去一下，也就是尽个地主之谊，说个话而已。
哎，对，讲到这里哈，刚刚王教授、王飞林教授有谈到中国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关系上面哈，在叙利亚问题上面是采取一个比较隐晦的角度哈，不是那样的这个直接出来大拉拉的跟美国这样子对应啊。所以呢，其实 以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处理这个外交事务或者一些国际敏感事务上，已经变得是更加的敏锐哈，更加的可以说是有技巧了。但是呢，美中关系之间的确还出现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比方说是这个网络间谍战之类的哈，中国方面对美国的这个网络攻击等等之类，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这个网络的这个问题啊，还有网络攻击的问题，就影响到这个美中关系，它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看样子双方都是还是在从事这方面的事情啊，王教授。
这个中美之间关于网络上这个矛盾的争执，是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呢，中国呢是政府军方在极力的多年的通过网络来收集美国的政治经济，主要是技术情报。另外呢，建立了很强大的这个网络攻击能力，那么美方也不甘示弱，也在发展这些方面的能力，但是美方好像在行动上比较受到约束，并没有做太多的损害中国的东西，所以美方很不高兴，希望就是中方能够行为规矩一点，大家来协调一下，不要太过分。那么这是一个持久的问题，不是一次两次的问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就和其他很多中美关系之间的问题加在一起，就表明了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呢，现在显然是一种战略性的，就是说对美国是抵制。另外呢，企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降低美国的力量，那么呢，最好能够取代美国，这是中国战略的基本点，这个一时不会改变的。无论中美贸易有多大，或者中国跟美国怎样的努力去谈判，这个基本点不会变的。这个基本点的根源呢，就是在中美政治制度不一样。那么北京和华盛顿呢，在政治上、在战略上呢，要求的目的不一样，所以呢，又造成这个根本性的分歧。但这不代表中国领导人呢不会这个用技巧的方法来处理好目前的事情，因为中国领导人大家都知道，历代讲究的权术，在这个权术上，在这个战术操作上，可以做得很熟练、很圆滑、很委婉，也可以做到比较有效。但是我觉得，长远的战略上的这个根本性的分歧点，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其实也不会很快消除，也不是很容易消除的。
好，而且接下来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时事评论员曹长青来谈一下，还是刚才这个问题，就是现在都谈论这个网络战争啊，甚至有人都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网络战都已经开始了，你对这个是怎么看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战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美中之间？另外呢，它会如何来影响未来的这样的美中关系？长青，
开始了。因为这个中国已经正式成立了网络的军事部门，包括在上海有一媒体报道，包括专业报告都指出来了，一直在对美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全面的这个情报的搜索，包括这个对美国大的公司的破获这个网站，袭击美国的这个网站，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美国也是准备在立法，通过立法建立一个网络这个反击部队来阻止中国刺探，说这个双方交手都开始了。所以说科技的发展这方面讲越来越严重，最根本的原因就像刚才王教授讲的，是中国想军事崛起，想取代美国的影响力，主导亚洲，进而在世界上增加影响力。那么影响力会怎么样呢？现在中国说是个专制的中国，不是民主的国家，所以这种力量他还是想来取代一个民主的美国在亚洲影响力。所以这个网络战不是一个像大家说的50-50的，而是到底是不是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是这么一个区别。将来在还会发展，还会双方冲突，潜在冲突，但是双方这个还有一个刚才我谈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还有一个外交上的反恐上等等共同点，所以导致是双方是有合作又有竞争还有冲突，是双方这么维持来进程的，就看哪一方冲突压倒了稳定，还是稳定压倒了冲突，还跟未来的发展。
好，我们非常感谢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和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稍后回来我们关注新疆少数民族问题的话题，不要离开。